啊，希望能够多听几年。结果老师说，我这里有个班，你跟我一道去看看。啊，去看他经学班里面上课啊，交奖金。哦，到里面一看，里面有二十多个同学，这二十多个同学都是学奖金的。啊，其中有一位对我影响最深的，林堪志居士。啊，我们同学啊，当时他年龄是60岁。我们才30出头啊，啊，我那个时候好像是31岁还是32岁，他60岁呀，啊，再一问呢，小学毕业，小学毕业60岁，还有胆子来学讲经，这对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啊，我几乎啊年龄跟他差一半，啊，我30岁，啊，我初中毕业，他小学毕业60岁都敢学讲经，那我还有什么问题呢？林堪志居士给我做了模范呐。给我具足信心啊，那我就跟老师说了，我说我大概也可以学学啊，看林堪志这个样子吧。啊，我比别人比不了了啊，我不会在他之下了。林堪志学得好啊，真用功啊，真努力啊。他认字不多啊，拿到经本上到处问呐，啊，对人谦恭有礼，无论遇到哪个人，拿到经本向人请教。啊，我们看到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年岁大，阅历深，有慈悲心，发愿殊胜。我们经学班的同学，以他的发愿最好，老师常常称赞他。讲的虽然不怎么样，听众很多啊，就讲到发愿呢，啊，有些人讲的是不错，好像很好，没人听，没发愿啊。我们在学讲经的时候，老师对于借发愿是非常重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呐，啊，你们学讲经啊，要给人接发愿啊。我接受李老师的教导，发心走这条路啊。啊，他老人家居士身份，一生走这条路啊，能转一切佛法轮故啊，啊，他一生干了啊。早年他到台中，没有到场。跟一些这个学佛的同学们在一起啊，他能讲啊，他懂得佛法了，跟大家讲讲，哎，讲讲大家就是很欢喜啊。 啊，于是邀请老师到他们家里面去讲，啊，一个星期一次，啊，听众呢十个八个，在人家家里头的课堂，啊，客厅里面下去，啊，这个样子若干年下来，听众慢慢多起来了。他曾经在不少人家讲经，热心呐！啊，星期一在张三家里，星期二在李四家里，星期三又在一个人家里，啊，讲不同的经。啊，这个是李老师教学的善巧方便，他不是叫你呀、啊、天天来听，为什么呢？在家人都有工作，哪有时间天天来听经呢？一个星期听一次，啊，你喜欢听哪一部经，啊，你就认定哪一天在哪个地方你去听，他一定在那边讲。用这个方法啊，慢慢人多了，人多大家就想了啊，我们能不能呢找一个地方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场地啊大一点，这样大家凑一点钱买了一个讲堂，就是台中佛教联社的开始了。联社开始，民房啊，住家的房子不大了。啊，最早老师，这个台中联社那个佛堂啊，大概只有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么大的样子。啊，大家在那里挤一挤，大概可以能坐100个人。以后人多了，财力也比较雄厚了，啊，隔壁邻居搬走，把他的房子统统买过来，这样扩大了，啊，才有个佛堂啊。我认识他老人家，他已经在台中啊经营了10年了，啊，开辟第二个道场了，慈光图书馆，啊，慈光图书馆开幕1个月之前，我参加了，啊，还替他做了一点筹备的工作。图书馆成立，老师正式宣布，每一个星期三在图书馆讲经，啊，他一个星期讲一次；每一个星期六呢，在联社讲经，啊，这是固定的，一个星期两次。公开对外面讲经，教学每一个星期一次，啊，经学班培养讲经的人才，啊，古文一个星期讲一次，啊，教材是古文观止，老师非常重视啊，因为经典的翻译最晚南宋，南宋以后很少了，啊，所以经典的文字可以说是 古文里面最浅显的文言文。读古文是帮助我们突破佛经文字的障碍，我们有能力能够读经啊。古文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要求学生背诵50篇古文，他只是要求，并没有严格的勉强，叫你们自己一定自己要用功努力，他没有时间来督促。他只是每个星期为我们讲解，时间是1.5个钟点到2个小时，讲完之后同学可以发问，我们跟老师聚会都是在晚间，白天个人忙个人的工作，哪有我们现前这样的道场啊？时间完全是自己的，可以排定课程。兢兢不懈，天天听经，不止1个小时这样的成就照理说比台中我们那个时候修学在时间上至少要缩短，不要说多吧，5年呢，我在台中学10年，你们如果在这个地方2年，足足超过我的10年。你们想想看，我那个10年，这个一个星期听经多少时间呢？李老师讲经2个小时，但是他有台语翻译，1个小时，1个星期听经2小时啊，慈光图书馆1个小时，台中联社1个小时啊。经学班上课，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这4个小时啊。古文1.5个小时，1个星期总共时间5.5个小时，我们今天在此地每一天你们要用功都不止50个半小时，换一句话说，你们在此地用功一天等于我从前在台中1个星期。你们想想，你们在这边如果会用功，能够抓住时间一天用功5个半小时，你就1年等于我在台中7年。 你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当年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做这个慈光图书馆的管理员，慈光图书馆有很多同学去过啊。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人呢、那是一个道场啊，三个人管理这个道场啊，相当辛苦啊，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啊。我们还是一样要抽出时间来学教来修行，读经研教，每一天至少自己抽出两个小时。还要听老师讲经，教学，不是没有工作啊！你们说今天这一边常住的事情多，说老实话，没有我那个时候工作的分量多啊！你们这人手多啊，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啊，三个和尚没水吃了，我们这里不止三个，所以没水喝了。当年慈光图书馆它整个面积是400平，有一个阅览室，有一个书库，有一个讲堂，旁边还附设一个幼稚园。老师有一个休息室，有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有个宿舍，有客房，还有一个不太大的庭院。这些工作三个人做，相当的辛苦。我们在那个地方做都是义工啊，因为我们是全职的，我们也没有收入，图书馆每一个月给我们当时台币150块的零用钱。我们过这样的日子，欢欢喜喜的学习，奠定下根基。你们现在出门有汽车代步，我们那个时候出门骑脚踏车，所以想想呢，你们有福报吗？我们没有福报啊。但是那种清苦的生活对我们是非常大的鼓励。物质生活虽然很缺乏很贫乏，精神生活充沛呀，乐以忘忧啊。亲近善知识。 你们现在身在祸中不知福啊。享福而不懂得培福，不懂得求福。不肯读圣贤书啊。学讲，李老师以前告诉我，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说，权不离手，却不离口。打拳的人天天要练呐、啊，三个月不练生疏了啊，确实是唱歌的演艺人员啊，像从前啊评剧的演员天天要吊嗓子，天天要练唱啊，那是他的功课啊。一天都不能缺，讲经亦复如是啊，要天天上讲台啊，哪有那么多机会给你上讲台呢？啊，老师那时候教给我们，面前挂一面镜子，对着镜子讲啊，看到你自己讲态啊，教我们这样练习，而且鼓励我们，世界上许许多多啊，我们可以说是演说家了啊，演说功夫到了家了啊，他那套本事从哪来的？不是天生的，练出来的。告诉我们，都是自己对着镜子苦练，练出来了。我们听了老师的教诲，啊，真的这么做啊。以后有了这个电视录像机了啊，我们就非常欢喜啊，我是很早就得到了啊，没有机会讲经的时候，我把这个摄像机打开，我对着他讲啊，我能看得到我的讲台，也能听得到我的声音，练呢，没有别的呀，苦练呢，啊，天天要练呢，在台湾，我讲经的机会多，啊，出到美国，讲经的机会少啊。不像台湾那么多啊，啊，不是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啊，怎么办呢？我这个小摄像机摆在房间里面，我每天至少练两个小时，啊， 美国有许多同修知道我住在他们家里，他们看到的。我关起房门，在房间里面，我自己对着录像机来讲啊。那个时候的机器没有这样现在这么小巧玲珑啊，很笨拙啊。不能不干呐、不能不发心呐、这一句话要学讲经啊！你要想求得诸佛加持，这是一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啊！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啊！学讲经。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自己要突破啊！所以这一段事情昨天我也提到，周立盘陀切是很好的例子啊。许多同修都知道他的历史啊，他是困学而成的，下死功夫啊！一个人哪有不能成就的呢？啊，问题你肯不肯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呐、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勇猛精进。世法里面的三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佛法里的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的反面懈怠，人一懈怠就完了，事出事法一事无成啊。只要真正勇猛精进，没有不成就的啊。你先学一步小步进，开始学讲的时候呢，一次讲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讲圆满，天天不断重复讲啊，一个星期讲完了，第二个星期从头再讲，一年你可以讲50遍呢、两年你可以讲100遍呢、6年你可以讲300遍呢、6年之后啊，你就是这部经的专家了，你讲过300遍了，熟能生巧啊，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啊。那这一部小经，说老实话，你要学成了，你就走遍全世界，你会受到一切众生欢迎，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加持你，你为什么不干呢？早年佛光山刚刚开山，星云法师找我 啊，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在那边教学，我就提出这个办法。啊，星云法师没有接受，他这个办法了，好是好啊，这不像佛学院了。这是中国啊，不仅是中国，这个是佛门传统的培养讲经法师的方法啊，几千年来啊都是用这个方法培养的啊，非常有效啊。啊，如果你自己不肯学，那就没法子。啊，什么原因不肯学呢？他学的不如法，因此一部经重复的讲啊，他得不到法位啊。这是什么呢？他不会用功啊。你比如说准备一套讲稿了，每一遍讲啊都用这个讲稿，他哪里会有进步呢？讲久了就讲皮了啊，厌烦了，不生智慧，生烦恼啊，这样就退转堕落了，兴趣没有了啊。应当怎么学习呢？每一遍都重学啊，你第一次准备的讲稿，第二次讲的时候完全不用它，一切都当作从头准备呀，这样才有进步啊！你才这个在经教里头，你才有法喜啊！你才会有悟处啊！啊，遍遍都有悟处，遍遍都有法喜，这个人就有成就感。不回头，不会退转，不会厌倦，道理在此地啊。真正熟透了之后啊，智慧开了，经文一展开，意思就往上涌，不需要看别人注解，不需要用参考资料啊。啊，那是真正成就了。不下功夫，那你怎么能成功呢？啊，学经教一定是由浅入深，容易啊，有小步啊，慢慢再学大步的，不能好高骛远啊，不可以急着要快速成就。古人讲得好，欲速则不达，要慢慢来，循序渐进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啊，我跟大家讲过，李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啊。为什么呢？我是后去啊，我们进修班20多个同学，我最后进去的啊。老师教学是按顺序来的，哪一个先来他排在第一啊，按照顺序我排在最后，还没有轮到我，我就发心了，出家了啊，离开台中了啊。 那我的经教是怎么学习的学到的呢？旁听的啊，老师教学完全是私塾教学法啊，一次教学生两个人，一个讲国语，一个讲台语啊，两个学生坐在他面前，其余的20多个同学全部旁听啊，他们这两个人教完了，这部经教完了啊，再换两个人啊，很平均，每一对两个学生时间大概是5个星期啊，1个月多一点啊，是这样轮流的啊，5个星期，换一句话说，你这部经讲几次呢？讲5次啊，老师教人最长不可以超过10次啊，10个星期，最短不能少过3次啊，所以以5个星期到7个星期最多的，我排的最后啊，啊，还没有轮到我这个我出家的因缘成熟了，离开了。所以我进入这个班，这个总共啊是5个月，我听老师啊在慈光图书馆讲经，跟这个台中联社讲经，以及经学班里面所教的，我总共听了13部经。没有出家之前学了13部小部经啊，这小部经里分量最大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我跟同学们讲，我有一个能力，听完之后啊，我都能够记得住，我有这个本事。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好教啊，我一听就会啊。啊，我听了这13部啊，这13部我都会讲，而且我讲的话比学这部经的人说，我肯定比他讲的好，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教佛学院1个学期教1部经啊，佛学院3年毕业只需要6部经，我学了13部，还有一半呢用不上，我才知道啊，这种私塾教学的效果好啊，我们现在一般学校排的课程怎么比也比不上他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诸位同学，我们在经上读到的业已如修行啊，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一句我们要学习的话了，讲不尽呐。它概括了全部的佛法，全部的修学，全部的教学，我们要怎样去体会，怎样去学习，怎样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啊，全在自己 善于体会，善用其心呐、啊，啊，善学啊！我在台中那一段时期学的很多，很值得现前同学们做参考。啊，出家之后，我是有条件出家的。啊，第一个条件，我不能离开台中休学。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虽然在那里学了一年三个月，15个月，我休学的期间不够。啊，虽然能讲13部小部经，根基不够厚啊。啊，所以我出家，为什么出家呢？为了学讲经。啊，不出家，我每天有8个钟点工作啊。啊，我要是出家了呢，我这8个钟点可以用来研教学讲经。啊，所以圆山灵济寺心悟法师来找我出家，李老师很不赞成啊！啊，问过，为什么别人一劝，你就动了心？啊，我说我不是人家一劝就动心，哪有那么容易的呀？啊，他在1个半月当中派人来跟我谈9次，我跟老师说他心很真诚的啊，希望我到那边去出家。我说为什么去呢？我在这个地方每一天8个钟点工作，我不能全心全力来学习。佛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要不能把全部的时间精力投入，很难有成就。啊，李老师听了这个点头。我说我出家提出条件，决定不做金蝉佛事，决定不参加任何法会，我全心全力来学教。啊，我到哪里学呢？我还会回到台中来跟老师学。嗯，老师这个面孔才有笑容，啊，才点头。啊，我是把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啊，来搞这门功课。全心投入啊！啊，所以出家那个时候就谈妥了。每一个月，我到台中慈光图书馆住1个星期。啊，我1个星期的学习，3个星期消化了，我练习。那么这样大概过了1年，觉得这个办法不行啊，我必须离开灵济寺，要到台中常住啊。 跟白胜法师请长假了，啊，我说我去学，啊，我说过年我回来，啊，回来过年。那么，另外你老人家生日呢，我回来庆祝。啊，除了这两个时间之外的时候，我一定啊好好在台中学习。